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芥子园艺术工作坊在美国艺术博物馆担任修复师的华人伊卡。你今天过得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今天是我的 podcast 的第四集，我们 suppose 是要来谈一下李雪漫，就是接着这篇The Conservation of East Asian Paintings at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的重磅人物李雪漫，他的英文叫 Sherman Lee。 By the way， 这个李雪漫呢、跟我妈妈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所以我看过一个文章，是有人把她当作女性。然后你知道美国嘛，就是 she 跟 she 的话就会分得很清楚，可是在台湾，在华语世界是不会有 he 跟 she 的嘛。所以我到现在在美国十几年了，有时候急着跟人家讲话，我跟 he 跟 she 我还是会混淆，所以我的听众非常辛苦，他都会中间不忍心打断我，因为美国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一个国家，他们会整个听你讲完，然后才跟你说，wait a minute, did you mean he or she 这样，然后我才发现说，哎，我一直在讲我妈妈，其实我一直在讲 he 之类的。但是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学了一点日文那日文的那个 kale 就是 he， 然后 kanojo 就是 she， 好像。我发现日本人的英语都比我好，因为他们 he 跟 she 其实这是文化跟语言的背景导致于他们很容易 adapt， 就是适应这个美国的语言的体制吧，我这么觉得。然后在我们进入李雪漫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以前有时候利用出差的时间回台湾，那当然现在疫情期间没办法回去。回去的时候啊，难免就会想要跟以前的老朋友吃吃喝喝嘛。我印象很深刻，我刚回去，我每次回去只要跟，其实应该尤其是我刚回去那几年吧，就是我跟朋友在聊天，他们也很他们也会很有兴趣听我在美国干嘛嘛。然后我就会讲，然后我讲话的同时呢，我会夹杂很多的英语。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就会，他比较直接，其实我还蛮喜欢他的。他会说，他其实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跟我讲说：“你拽个屁呀！”在美国之后回来就一直唠英语，这样就是讲英语。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很委屈，因为事实上，你如果要讲得顺的话，我一定会夹杂很多的英语。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有一个朋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人在波士顿。他呢，他老早好久以很多年以前，我就发现他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每次在跟华人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尽量避讳英语，然后他就会讲得很尖短，没有办法很顺，因为他必须在建构语言的同时，他就要必须讲说：“哎，等一下，这个字是什么？”我记得我当时是讲 container 这个字 ，container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讲的 lunch box， 就是便当盒。然后我就会说：“哎，我们那个 container， 我当时的话题应该是说美国人的都就是的便当盒都是塑胶的，或是甚至从那个。”就是大卖场买的那种冷冻食品，然后就直接放去微波，我自己就觉得很不安，因为那些都是塑料。然后我就讲出这一段，我就说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有健康疑虑，我不管是怎么样，我都是想要把它变到那个玻璃的 container。然后这个 container 就是容器嘛，那其实它的范围太广了，但是for some reason 我们。美国人就是一直讲 container 多一点， lunch box 也是有人讲，但是我的是在讲说，哎，我的容器是装什么的嘛？那容器也很奇怪，应该就讲便当盒吧。但是当时也没有一时反应讲便当盒，所以就讲容器，所以就被大家说啊，你一直在讲英语之类的。那 我在前几集，如果大家有 follow 我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其实我讲话有点太别别扭扭的，因为我也是一直在挣扎，我到底要用什么样方式去呈现。我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中文不好嘛，因为不只是有台湾国语，而且台湾国语现在对我来讲是很 lovely， 就是非常的亲切的。对你们来讲的话，尤其是台湾，大部分收听的人应该都是台湾人吧 ，assuming。然后我中文不好，然后我英文虽然一直在进步，但是我事实上是进步的速度没有中文退步的快，所以我就会变成在这个 podcast 来讲会很难流，有时候讲中文，有时候讲一点台语，有时候讲一点英语之类的，希望大家不要见怪，我只是想说用大家用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讲话，你们会觉得好像有比较有亲切感，尤其是有很多人没有听过，我们没有聊天的呀，没有听过我的声音的，还有想要知道我最近的 update， 就是最近过得好不好呢？就是用这个方式咯，目前，还有啊，在另外一个题外话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有问我说，为什么我这个艺术工作坊要叫戒指园艺术工作坊？这个时候，这个是 episode 第四集，大家记住哦。我大概就会讲，介绍这一次吧。戒指园艺术工作坊呢，戒指园大家都知道，我是学美术，我十三岁之后就是美术班，一直都是美术班，国中、高中、大学美术系，到研究所才开始学修复。很老实的跟大家讲。我学修复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只有对艺术对修复有兴趣，当时是因为上帝帮我关了一扇门，就是他让我那个艺术研究所都没考上，所以我才会去转，然后转那个修复的这个行业，因为上帝又为我开了一扇窗，很感谢上帝哈，因为这扇窗真的开得非常的非常的正合我味，因为我事实上画画也画得不是太好，然后你说要多创新啊，我也没有办法跟人家太多的先进的东西，好像我所有想出来的点子，其实全世界的艺术家好像都有做过，我们当时在大学里面，只要是有人做过的话，老师知道了就会说，你这个创新不足，因为我已经看过有人欧美的哪个国家哪个艺术家已经做过了之类的，所以你就永远都觉得啊，那你干脆不要做好了，因为你再怎么样你都觉得没有任何创意这样。当时在大学里面，大学美术系虽然还蛮有斩获的，但是说实在的其实也蛮浪费时间的，就是一直在讲这些 fine art 到底是什么。 anyway 我觉得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上帝让我没有考上很多很多的研究所，老实讲我真的考了很多研究所，我真的都没考上，所以大家也不要看轻我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做修复师，我觉得我做得非常好，我自认为我自己很适合这个行业，我做得非常的好，当然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啦，我只是说在这个领域来讲，我的个性跟那个特质的话还蛮适合做修复，就是这样，说难听一点就是吹毛求疵嘛，注意小细节，有一点 OCD 就是就是指强迫症的意思，那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有强迫症啊，也不是太，这虽然是很 negative 的字眼，但是 OCD 其实在用在某方面用在修复上其实是好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李雪曼吧，李雪曼我们今天来讲第四段，毕竟这个 episode 是为了督促我念英文文章所设立的，所以不能闲聊而已，所以我们来讲一点李雪曼。这个文章的第四段里面讲说 ，Sherman Lee joined Hollis in Japan and took over as head of arts and the monument division in Japan after Hollis left. Hollis 我们之前提过，他是之前就是第一位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 curator， 他是 Harvard 出来的。然后所以李雪曼当时 join 了他之后， Hollis 就退出来了， remaining there、for 2 years. Dr. Lee helped to monitor the preservation of Japanese cultural monuments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iew Japanese collection that had been seen rarely even by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他这一段讲到说，李雪曼他took over， 就是在就是 join Hollis， 他就是过来这边工作了。然后本来 Hollis 是 curator 嘛 ，and 兼这个艺术主任 head of art， 这个 head 就是主任之类等级的。然后当时Hollis 走了之后 ，remaining there for 2 years。李雪曼两年之后，李雪曼 join 的 Hollis 之后，两年后，Hollis 就走了，所以李雪曼他就现在就担任这个就是 preservation of Japanese cultural monuments。我们上次讲到 monument 是遗迹的嘛，然后还介绍了一部电影叫 The Monuments Man， 这个 man 是 M-E-N 是复数的，就是一群人的。M-A-N 的话是一个人。然后，等一下我讲一下我为了这个 podcast， 我去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刚好我的 Amazon Prime 有免费的可以看，哎，也不是免费，因为我有交了年费嘛。然后，因为没有中文字幕，所以我看的有一点辛苦，但是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总结。所以我讲到说，他现在李雪曼他就开始 take care of 这个 Japanese culture 嘛。那李雪曼 Dr. Lee returned to the US in 1948 to become associate director and the curator of Asian art at the Seattle Art Museum. 在西雅图美术馆，大家可能不是很知道这个美术馆，事实上藏了很多很多的亚洲艺术品哦，也是李雪曼的功劳。所以我因为这个行业我也才知道，因为我们有时候开会啊会跟这些修复主任联络啊，他们要找人啊，他们要找修复师啊。其实我是疫情之前还有想过说，哎，我可以在西雅图美术馆上班吗？因为我有一个 fantasy， 就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有看过西雅图夜未明，就觉得这个是个梦幻城市啊。Anyway， 这是一个题外话。所以李雪曼 in 1952 four years later, he became Oriental and classic curator at CMA. CMA 就是我的那个我现在的这个单位，就是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Associate director in 1956. 所以他就从西雅图之后就来了我们这个克利夫兰了。And finally director. 后来他就从Curator 就是我上次讲的 curator， 就是不是馆长哈。我上次讲的那个 curator 就是研究员，所以他先担任研究员，后来当副馆长，然后之后再当馆长。在1958年的时候 ，he hired Wacom Ho。Wacom Ho 是中文大家翻译成何慧卿。何慧卿是一个中国学者。中国艺术学者非常有名，大家有去看，他也是出书，然后在美国社会算是中国艺术绘画这方面的领域都会提到他 ，curator of Chinese art。所以何慧卿当时也来着我们克利夫兰，担任过 curator。 还有那个 Stan Zuma 呢，他是 Curator of Eastern、Curator of Indian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Art in 1972。 这个 Stan Zuma 呢，我在去年有跟他接触过，当时我就不知道他是何方人，就是何方神圣。我如果早看这篇文章就好了。他当时来找我，然后就说，我可以帮他修一个他的日本的挂轴的下面断掉了，那没有要小修，就是把它算是回复这样子。然后我当时觉得他就提到很多人的人名，然后我都不认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当时没有跟他接触的很多。他就说他自己以前在克利夫兰工作过，就是美国人其实还蛮没有办法不会跟你画加强，说哦，我当时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那边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老美这样子，然后就拿了一个挂轴来给我修，私人工作室的。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很有名。Anyway， 也好啦，反正他如果对方更有名的话，我会更紧张，所以也蛮好的。这里有一个题外话，就是我跟我同事是一个加拿大人，你知道加拿大讲美语跟法语嘛，他法语也不错，然后他的母语是英语，然后他是在日本学习日本修复的嘛，回来之后他就担任日本画的修复，我就是担任中国画的修复这样。然后我们两个是那个 lab mate。Lab 就是 laboratory， 就是工作室嘛。Mate 就是指室友，或者是 mate 就是也可以指交配，应该是这样吧。Anyway， 反正 maid， sorry， 应该是 maid，sorry， 这段可以剪掉吗？我还没有办法学会转机。Anyway， 不能够开黄腔，这个是非常有艺术气质的 podcast。所以呢，我这个同事呢，他就是我的 lab mate， 然后呢，他很有趣，我很喜欢他。他跟我说，我有一次跟他提过说，哦，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会读中文，所以有时候看到中国话有一些书法呀，或者是体字的话，我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他在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就说，哦，我刚好跟你相反，我最好都不要懂这些，我也不要懂得它有多重要，我现在修复了这个东西啊，我不要知道它有多重要，我也不要知道它很有名，或是我也不知道它是1000年的还是500年还是只有去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也很理解啦，我赞同他的理论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医生，然后你要开刀的对象是总统的女儿，然后各大界媒体就躲在 你的那个工作室后面，就说啊，今天肖伊卡，要开刀那个总统的女儿，然后详细形象怎么样呢？大家媒体非常关切啊，因为那个这个总统非常的赫望名赫声赫 ，anyway 就是。非常的有名望，所以呢，你就变得很有压力。那其实你的技术是在的呀，但是因为你的 psychology， 你的那个心理因素会影响到你的技术，所以你今天如果开到对象是个宋朝的话，你就特别紧张。就像是我上集有提到，我第一次treat 就是修复一幅宋朝的画，虽然是很小幅的一个绢本画，但是我自己手就一直抖。一样的道理，我很赞成他哈，就是。这个 lab mate 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不懂这幅画也没关系，因为你只要就是确保这幅画它修复的，因为你看的是 condition 嘛，你看的是它要用什么纸配啊，它这边是不是很脆弱啊，那边要防护啊，那边要影响，而不是说哦，它做了多少丰功伟业啊，其实它跟它的你他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健康状况跟你的技术才有关系，但是对他的名声、名望、威望，他是宋朝来的，或者是他是清朝来的，其实没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蛮深的体会哈。虽然大家每次都会说哦，你我之前几年，因为我们博物馆要 promote 我嘛，就是要把我推上去，所以就常常找一些媒体来访问我。那我这个人在台湾也没上过什么电视，结果在美国居然上了很多电视，那我就很紧张啊，要讲英文讲的哩哩啦啦，然后我也很紧张，就在讲这些东西。那大家都问我说啊，你说过最老的一幅画，最有名的一幅画是什么？然后我当然唯一讲出来就是一个宋朝的画，而且还是跟老师一起修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可是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你为什么不要问说你？我觉得要是我是访谈者，我应该会问一个修复说啊，我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幅修复的 project 是什么？为什么？然后是因为它不如你预期的吗？还是因为它后来 turned up very well， 还是因为你自己主导，然后你有很多的构想，然后能够足以解决 ？Anyway， 反正这是一个题外话，我觉得还蛮有趣。说到这个室友哈，也是以。对不起，我要闲聊了。我跟我这个室友其实还蛮三不五时就会斗嘴。我本身很喜欢她，但是我们就是会斗嘴，可能是两个都是 B 型的女生吧。但是我们两个吵架从来没有因为政治的关系吵架。这个是艺术的 podcast 哈，跟政治一点没有关系。可是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有趣，我这个疫情期间呢、啊，我感受到生命的微小，所以为什么我要录 podcast， 是因为我很怕我自己突然得病，然后得了那个 COVID-19， 然后就死掉了。这个是全球的疫情，不是只有我中间出去被车撞死而已。我真的得病的几率会很高，尤其是我上个礼拜才。接到一封信，就是馆长给大家发的邮件说、我们博物馆有一个人确诊之类的。那你在台湾的人都会觉得，哦，有一个人确诊，或是这一栋大楼一个人确诊，或是这个领域，这个学校有一个人确诊，或 anyway 就是会极度恐慌，或是这个社区有一个人确诊，大家就哇不拼命。我听说所有的台湾人都很讨厌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台湾人现在这个期间回台湾，因为感觉是加重、台湾人的负担。我当时本来也是想回去，后来想想为了避免被骂还是不要回去好了。回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哦，讲到就是政治呢，我就因为疫情期间嘛，然后我就也不是说无聊，就是因为你看哦，疫情期间大家都不知道纽约市长是谁，突然疫情之后啊，这个库玛，这个库他叫库，他的应该叫库玛吗？他就变得很有库莫 sorry 库莫，他就变得很有名。疫情期间谁知道纽约市长是谁啊？那因为纽约刚开始是第一名的确诊人数多的嘛，后来他控制下来了，现在第一名的是那个加州嘛，所以就是风水轮流转。像我们俄亥俄州最近控制，前阵就是刚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控制的非常好，后来呢也开始走下坡了。就是这个很有趣，就是你就觉得你这一周很 safe， 可是没有，其实一直都是不一样。比如说像今天截至目前为止8月31号。我们俄亥俄州的确诊人数是个十百千万十万122263，死亡人数是4128。在美国50州里面是第几名嘛？大概就是十来名吧，十几名。我们前面有谁呢？第一名就是加州嘛。就是70万人，可是百千万十万70万人确诊。德州62万，佛罗里达62万，纽约43万9，哦，降下来了。然后 Georgia 就突然就上来了。然后伊利诺伊州就是芝加哥，我上次跟你讲说，对，最有名的地方。 克是在伊利诺伊州23万，然后 Arizona 是20万， New Jersey 是19万，然后北卡 North Carolina 是 Carolina 是16万， Tennessee 田纳西居然也开始多起来15万，然后 Louisiana 是4万， Pennsylvania 宾州是13万， Massachusetts 是12万，然后 Alabama 是12万，然后我们俄亥俄州也是12万，然后下面有一些啦，什么我就没数了，我就是数到俄亥俄州这。然后疫情期间呢，我们现在 reopen 了嘛，然后就要去上班了，然后就有很多确诊一直在进入，然后当然就是变成你看这个疫情期间呢、啊，不止就是俨然成为政客的那个口水战。那我从来不关心政治，即便是我以前在台湾，政治在台湾根本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你是蓝的或是绿的，你都会引起吵架。我记得我以前也会就是不小心有这个不好的经验就对了啦。那在美国，事实上我以前在东岸的时候啊，我听到很多人在打，比如说东岸都很多那个民主党嘛 ，Democrats 的党，他们会打大肆批评那个 Republican， 就是共和党。然后我就想说，我当时刚来美国嘛，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大大的去在公共场合这样子一起去骂那个另外一个党，好像肆无忌惮，你难道不怕被人家打吗？还是什么？我是这里是开枪，然后我就觉得，哎，我连我现在的 ESL 的老师，我的英语老师，他都一直在骂那个 Trump 呀，然后骂到我有点，我根本就没有政治倾向，因为我根本就不懂。然后，可是疫情期间呢，就好多人就在讲这些事情，那因为。我们美国总统最近又对那个中国非常的不好嘛，然后就加深了台湾就是想要挺这个美国总统，因为你是仇中的话，你其实就是支持台湾嘛。那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啦，但是我当时只是跟我的同事讲说，因为我据我所知，台湾人现在。某一些人会还蛮挺我们美国总统，当现在的美国总统，因为美国总统现在感觉对台湾是友好的，然后是对中国是开始施加很多压力，所以台湾人就很支持那个美国总统，所以是希望他能够当选之类的。那今年11月就知道胜负了。那我当时就是讲这个评论，我就说我自己也觉得，我虽然一直都在美国，而且已经都十几年了，可是我心里一直在想着台湾。当然是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台湾，就是其实意味着我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 Anyway， 我就讲出说啊，我其实还蛮希望川普选上之类的话，就是当然我的英语没有那么的直接啦，但是我就是讲出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就说我可能跟大部分台湾人是一样的吧，这样子。然后他就突然很生气啊，他就说：“你如果那么在想，你难道你就是因为川普他支持台湾，然后就是不知就是。”开始仇视中国，然后你就想选他吗？然后我就说，对啊。然后他就说 ，Then go back to Taiwan。然后我就想 ，What the 滴滴滴，我就有点生气啊。然后可是我心想，他讲的也对啊。我现在生活在美国，然后我还想说。我毕竟还是赚美国的钱，我虽然自己还是觉得我自己是台湾人，但是我毕竟在美国十几年了，你应该为了这个美国的 country 着想啊，因为其实我们美国总统说了很多就是真的还蛮愚蠢的事情。 Anyway， 反正这个就是政客在口水战啊，我也不讲，就是有人说什么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也不是多好，但是因为川普真的是有点太让人家失望了，所以民主党随便任何一个 即便是老人痴呆症的都可以选上 anyway 这。